潮州佬啊，早晨啊！喂，你个老乡啊，李嘉诚啊，面对官方咁多次口诛笔伐啊，回应非常沉静冷淡哦。你猜下成哥呢次喺度谂乜嘢呢？
唉，我太了解成哥啦，佢从来唔会同人硬顶嘅，佢为人一贯行事低调，善于四两拨千斤。
系咯，近日李嘉诚通过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发布咗2024年嘅业绩报告，声称咧公司净利润啊下降咗27%，港口业务嘅收入咧只系占总收入嘅9%。言下之意咧，长江和记实业公司2024年嘅营运啊并唔系好理想，收益下降，买港口咧。係為咗資金回籠、投資重組啦。另外咧，李嘉誠一直冇對官方嘅警告咧做出正面嘅回應，甚至啊取消咗原定嘅長和同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全年業績嘅記者會，一副老神在在、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嘅姿態。近日咧，有知情者透露啊。北京高层咧通知咗所有国企暂停一切与李嘉诚相关嘅生意合作同交易。
切，真系搞笑啦！中共咁霸道，唔好话李嘉诚避都避唔切啦，其他港台外资嗰啲阿猫阿狗啊，都见鬼怕黑啦，都唔敢同中资国企合作啦。唔系嘅话，容不易俾中共整镬结噶，搞到鸡毛鸭血，血本无归咯。
中共呢一边咧，真系急到扎扎跳，气急败坏啊！咁样成哥呢一边咧，以静制动，高深莫测。习近平啊，根本就唔了解李嘉诚啊，边度系李嘉诚嘅对手喎？
一专做边用啊，衰边用噶啦！我睇佢呢次啊，阿司徒阻吓阿成哥封锁港口啊，又都系以冷面收场噶啦！啊，因为据我所知啊，呢个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啊，正喺度密锣紧鼓继续推进呢一个港口交易。啊，各方呢都正系努力咁完成项目嘅审查、税务、会计账目等交易细节。啊，目标预期喺4月2号前啊签署成交协议啦。
潮州佬啊，习近平做事咧，经常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噶。香港系世界金融商业中心之一，汇集咗大量嘅商界大亨同精英。李嘉诚能够脱颖而出咧，多年以来咧成为香港首富，佢系绝非等闲之辈啊！习近平太小看李嘉诚啦。
我近日咧睇咗下李嘉诚嘅经商嘅历程啦。李嘉诚咧出生喺广东省潮州市嘅一个书香门第，因为佢阿爸咧去世得早，14岁嘅李嘉诚咧就被逼退学，担负起家庭嘅重担啦。佢随住母亲咧移居香港以后咧，为咗维持生计啊，佢从茶楼跑堂做起。佢每日咧都要工作15到16个小时嘅，之后咧就喺舅父嘅钟表公司里边做学童，后来咧又做推销员。嗱，李嘉诚咧有一个好大嘅优点，又系佢成功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就系中意读书学习。每日啊白天工作之后咧，晚上佢仲要买一啲旧书嚟自学。學完手頭嘅書，再去攞去舊嘅書店去出售，再用買出去嘅書所得到嘅錢咧，買其他書繼續學習。咁樣咧就學到咗知識，又省卻咗好多錢啦。
我睇過嗰啲報道介紹話，喺1950年咧，李嘉誠用自己嘅積蓄同埋向親朋戚友借咗50,000港元。喺筲箕灣租咗個廠房，創辦咗長江塑膠廠，生產嗰啲塑膠玩具同埋簡單嘅用品，由此起步嘅，賺落咗佢第一桶金，開始咗佢嘅叱咤風雲嘅經商生涯。
係啊，喺棚廠初期呢，李嘉誠啊，淨係請兩個手下響間爛屋嗰度啊，淨係操控嗰幾部舊嘅壓縮機。啊，成哥就身兼數職，每日工作16个钟头， 遷組促盟嘅聯繫業務啊，採集收購啊，銷售工作包於一身啊，翻到重後啊，一日緊張嘅工作啊，先至算係開始啊。佢既係埋頭苦幹嘅工人，亦都係重受技術嘅師傅，還係呢個一重之長啊！晚黑呢，李嘉誠啊，又喺自己嘅辦公台前面咧，就喺度做設計。以便咧，第日咧可以照陀咁样加工。到咗深夜咧，仲坚持学习各门嘅功课。无奈咧，由于工厂设备啊紧漏，人手又唔够，订单咧就多得滞，影响咗个产品质量啊。加上呢个塑胶市场嘅需求又变化，工厂喺第二年咧就执咗粒咯。咁李嘉誠啊，認真咁樣總結經驗教訓，一方面咧就捉住呢個產品嘅質量，一方面咧就用力銷售。工廠咧就經過幾年嘅艱苦奮鬥啊，最終咧就擺脱咗困境啦。
我睇李嘉誠自我介紹話咧，佢一直有個好好嘅習慣咧，就係每日閱讀一啲雜誌報紙，了解世界動態、經濟行情、商業同科技產品。有一次咧，李嘉誠閱讀咗英文版嘅塑膠雜誌嗰陣時候咧，一則消息引起佢嘅注意，一家意大利公司利用塑膠原料設計製造塑膠花，即將銷往歐美市場。佢敏鋭咁睇好呢個產品。響1957年咧，李嘉誠就飛往意大利學習塑膠花製作技術。翻到香港後咧，李嘉誠就説服咗銀行貸上款，擴建咗廠房。引进了制花的设备，招聘技术人员，大力地生产塑胶花产品。
成哥工厂生产这个塑胶花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可是多磨一次一位竞争对手派人到了这个李嘉诚的工厂，就影响搞黄宣传，用人就要搞冷这个长江塑料厂。李嘉誠呢當時咧就債住咗自己啲工人嘅憤怒，俾佢哋影相調查做資料搜集，跟住咧嗰啲相咧就全部咧就登曬上報紙，展現出一個破舊嘅長江塑料廠同埋似乎無所作為嘅廠長。李嘉誠咧拎住份報紙，將計就計，帶住自己啲產品走向咗全香港，上北京嘅代理商。李嘉誠啊，誠懇咁同佢哋講你哋睇呢長江塑料廠喺創業階段嘅廠房都已經係更舊更爛，而我呢個廠長咧亦都係教曬潮水衣衫又白整但係咧就請你哋睇下我哋啲膠花。仲有幾款我哋自己設計，連歐美市場都冇嘅產品，我相信個質量可以證明一切。歡迎你哋咧就嚟我哋間廠度參觀下，同埋買下嘢咁樣啦。讓人一步嘅李嘉誠，利用呢一個破空風波嚟帶反作用，為長江塑料廠做咗一次相當實惠嘅廣告宣傳。結果訂單咧就反而越來越多由於佢嘅產品價格合理，有啲經銷商咧甚至仲主動提出用意先俾50%嘅訂金啊！
李嘉誠商業嘅一大飛躍咧，就係喺60年代中期，大陸嘅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香港人啊人心惶惶，大家都唔敢投資啦。1967年5月，中共地下黨咧發動咗反英抗暴事件，更加動搖咗投資人嘅信心。香港個房地產咧就大幅跌價，一啲商人不斷咁拋售地皮同物業以備應急。李嘉誠咧卻係睇準時機，反其道而行之，大量買進地皮同舊樓。李嘉誠從1958年擁有嘅樓宇12萬平方米，發展到擁有樓宇630萬平方米。到咗70年代咧，香港地價回升，房價不斷上漲，佢咧就從中獲得咗巨額嘅利潤啦。 在1979年，李嘉诚从汇丰手中购入了和记黄埔有限公司 22.4% 的股权，他因此而成为了香港入主英资财团的华人总裁第一人。
李嘉诚商业的第二次大飞跃呢，是将家族生意转交给专业国际经济管理团队管理，向多种行业投资发展，生意就走向了国际化和多元化。
阿成哥自从22岁开始创业做生意，超过50年，从来就没一年出现过蚀钱。因为呢，阿成哥做生意可谨慎和沉稳，他防范风险的意识很强，未雨绸缪在他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李嘉诚呢，他自己亦都表示过，他九成的时间是用来考虑防范失败、规避风险。这次抛售巴拿马等港口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是啊，李嘉诚曾经表示啊，他从来都不会赚尽最后一个斗领的，每次见好就收。他在2013年开始就从大陆撤资，当时大陆的房价是这样不断地上升，不少人还笑话李嘉诚老了，看走眼了，判断错误。现在翻转头来看呢，大家才知道发现李嘉诚啊，才是有先见之明啊，奇高一着啊，高招啊。
我认为呢，李嘉诚成功之道呢，首先是勤力。他不单止是身体力行，还体现在他勤于学习和思考。他呢每日坚持阅读大量新的政治、经济、科技信息，造就了他很敏锐的商业眼光和不同凡响的见识，使他呢每次投资都很准，回报率很高。其次是做事很稳阵，正如他自己说的，以前中国人有句做生意的行话，就是你未买入就要先想好买出的路数。他每次投资前都会首先预计好，万一失败了要如何应对处置，如果企业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不及时补修的话，可能就会对企业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呢，当一个项目发生亏蚀问题时，即使所涉及的金额不大，他都会呢马上和有关部门商量解决问题，及时止损。他的公司呢平时都保证保持有一定的现金流的，绝对不会过度借贷投资的。
听说呢，李嘉诚在自己的办公室呢挂有一条写有支持的条幅，可见他很能够克服自己的人性的弱点，不会贪婪过头，很有道家思想和智慧。
按原计划呢，再过几日李嘉诚出售港口的交易呢就会签字成交的了。我看华南早报日前有报道就说港口的交易暂时搁浅了，不会按原计划签字成交。而原因呢，就是中共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将会对这项交易进行反垄断调查。无论这次港口交易是否能够成交，李嘉诚和习近平结下的幽怨都会延伸下去的了。不用问阿贵，李嘉诚应该会36计走为上计，加速撤资逃离的了。而习近平呢都会找机会报复整治李嘉诚的。至于欲知后事如何，就请各位聆听下回分解了。我们会继续追踪相关消息，及时讲解分析给大家知道的。大家千万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不要走鸡啊。好了，今天又到讲拜拜的时候了。拜拜。
拜拜。越讲越有趣节目，李嘉诚出售港口交易搁浅，是由贤仔、德哥、黄杨、美人联合广播。欢迎各位点赞订阅，多谢大家支持。